生活滋味来自有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深入社会的角落，正是人性的黑暗。
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在新闻进来听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我是静周刊社会组记者佩如。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或者是 YouTube 找到新闻进来听，也可以直接扫描 YouTube 影片上的 QR Code 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本集刑事特搜要来回顾一起悬案，这个案子发生在28年前，有一名高职女学生，她在家里面惨遭性侵杀害。检警呢，他们介入调查，但是迟迟都查不出凶手的身份。这件案件出现曙光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娜丽台风。在侦办的过程当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迟来的正义一等就是4年，而破案的地点就在一间宫庙的门口。
重返社会瞩目的刑事案件，还原警方与嫌犯斗智过程。欢迎来到刑事特搜。
这个案子发生在1997年的台北县瑞芳，有一对在传统市场摆摊卖菜的夫妻，他们到了傍晚准备要收摊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面一片漆黑，应该在家里面休息的女儿呢，怎么呼喊都没有回应。等到他们打开女儿的房间门一看，16岁的女儿衣衫不整，满身鲜血躺在床上，父母吓死了，立刻打电话报警。那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通报了检察官跟法医来相验少女的遗体，也派了鉴识人员到场采证。法医在现场相验的时候发现，少女身中22刀，死于失血性休克，而且生前有遭到性侵害。鉴识人员在现场采集到一枚清晰的血指纹，还有保险套，但掌握了 DNA 还有指纹，警方想说很快就可以揪出歹徒了。结果呢，他们把 DNA 跟指纹拿去资料库比对的时候，竟然比对不到凶手的身份。当时的台北县瑞芳其实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乡镇，那发生了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奸杀命案，辖区警方呢承受了很大的破案压力。当时社会的舆论也非常的关注这个案子，因为少女她被侵害以及被杀害的地方就是在她家里面。专案小组就前往命案现场去找蛛丝马迹，但他们发现这个家里的门窗都没有遭到破坏的痕迹，那屋子里面也没有出现那种翻箱倒柜的迹象，所以他们就排除是有外人侵入行窃私封啦，或是抢夺私封的这种可能。然后但是他们当时因为瑞芳很容易下雨，所以在下雨的时候很多基证都被洗掉了，可能就是包括公寓大楼的大门的把手啊，或者是地上的足迹啊、鞋印啊，就都容易被雨水所冲刷洗掉这些证据。那警方只能够初步的排除有外力侵入，那所以就是熟人所为咯。那这个熟人是谁呢？警方就去问了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弟弟，就了解到这个死者他是一个16岁的夜校高职女生。那平常呢，他就是一大早都会帮忙爸爸妈妈在菜市场卖菜，然后到了中午之后，他就先回家去小睡一下，准备傍晚晚上要出门去上学。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孝顺乖巧，然后生活作息很规律的高职女生。那姑且不论他的作息很正常，他也没有欠钱，也没有一些需要大量金钱的花用，然后他也没有男朋友，所以等于是每一项可能的 杀害他的动机都被排除了，也不是情，也不是仇，也不是财，所以到底是谁犯的案，警方也很想要赶快给爸爸妈妈一个交代。但是呢，就像刚刚前面所讲的，虽然在现场已经找到了指纹跟 DNA， 但是就是比对不出嫌犯，当时的监视器也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这个案子就一直延宕下来，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悬案。这个案子延宕了多年之后，他的死者的家人就非常的心痛，因为害怕还没有抓到的这个歹徒会不会再次上门。那这一个16岁的乖巧的女孩，到底是谁用这样子残忍的手段来杀害她的呢？四年后，2001年，娜丽台风重创了北台湾，瑞芳呢也饱受水灾之苦。但没想到娜丽台风的这场风灾，却意外让这一起悬案露出了破案的曙光。当时瑞芳的居民忙着清理家园，但邻里间呢，竟然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连续发生了十多起的窃案。那甚至有住户呢告诉警方说，他们在清扫的时候呢，曾经有遇到小偷大胆的要进入家里面行窃，然后这目击的居民就发现这个小偷是一个年轻人，而且身高非常高，大概有180公分。然后甚至有店家他们在修理漏水的时候就架了一个梯子，想要去修理屋顶的漏水，但是一方面他架了梯子，他没有注意到一楼的状况，就竟然有一个男子跑到店里面，然后叮把那个收音机打开来了。这个店家立刻就是回头去查看，然后有抓住一个正在搜刮收银机现金的男子，然后很火大，就赶快把他扭送到警局去。警方呢就因为这个男子就是被依窃盗现行犯的罪行被上铐逮捕，警方就去查他的身份，发现他是一个18岁的苏姓少年。然后这个苏姓少年，他从10岁开始就有偷窃的记录，那由于10岁是一个未成年的年纪，所以他的前科记录就是必须要警察才调阅得到。然后因为他的身高很高，他有180公分，所以他的特征很明显。然后有许多居民都有曾经看过他出入在这个街道上面，疑似是在找寻下手行窃的目标，就怀疑他就是这一个礼拜以来连续窃盗案的嫌犯。警方呢就针对窃案呢就想要一一清查，说有哪几件是这个苏姓少年所犯的。但没想到苏姓少年他也不畏惧警方的讯问，他当时呢在面对讯问的时候，他就态度很嚣张，说瑞芳还有9份的窃案都是他做的。那警方觉得啊，你一个小屁孩怎么可能这么厉害，而且他的特征太明显了，因为他太高了，通常大家印象中的小偷都是矮矮瘦瘦小小的，就是很方便钻到门窗里面啊，或是什么潜入住宅里面，但很高大，警方就觉得这个小屁孩一定是在骗人。但没想到他竟然打包票跟警方讲说，他有很多证明，他可以告诉警方他曾经犯案的地点在哪里，从这个地方偷走的东西是什么。那警方就觉得半信半疑，怎么可能，如果照他讲的，他已经犯了10几件案子，这10几件案子遍布在9份瑞芳不同的地方，那难道他就是全部都记得吗？后来警方就觉得好，我们来去验证这件事情，于是就开着侦防车在苏姓少年他绕遍了9份金瓜石一带。结果没想到苏姓男子真的记忆力很惊人，他呢就一一的指出他曾经偷过的住宅，还甚至可以说出他从哪边进去哪边出来，然后偷走了哪些财物。那他们就觉得不太可能啊，但是呢后来苏姓男子他就有指出金瓜石一处民宅，就说他从这处民宅的某某茶几底下翻出了一个铁盒子，这铁盒子里面放有多少多少钱，然后多少多少金饰。那警方因为有窃案，但一定要有被害人的报案，这个案子才可以成嘛，所以警方就去按了电铃，然后去问这个民宅的老太太，就说哎，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见。那老太太就说没有啊，没有什么东西不见啊，就他们就去找这个茶几底下的铁盒子，发现里面的东西真的都被偷走了。那老太太才惊觉说，她家竟然真的有被潜入，然后被小偷偷走东西。那因此也因为这个案子，警方才真的认定苏姓少年确实是 真的记得他所有犯下的案子。那他们就一一去清查，这些金瓜石九份的窃案，大概已经厘清了十多件了。那等到要厘清完要返回警察局的时候，警车呢就经过了九份的圣明宫。当时警察已经陪了苏姓男子，就是跑遍了半山腰了，就是半山腰民宅都去过了。然后他就一时尿急，就想要进去圣明宫里面借厕所。这个苏姓少年就先留在警车上。当这个远景他事后向媒体回忆这一整段过程，他觉得这段过程是非常的难以解释的。他在回忆的时候，他就说他当时要进去借厕所，然后他就经过关圣帝君的神殿前，他就先恭敬的鞠了躬，然后说明自己是什么职称什么单位，然后今天路过为了什么事情而来，然后想要跟关帝君这边借个厕所。讲完之后他去上完厕所，等到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奇怪，原本晴空万里的天色突然乌云密布，然后他也无法解释怎么会突然这样子。他就急急忙忙的回到车上，然后他就发现哎，奇怪，刚刚在车上明明还态度很嚣张的苏姓男子，他竟然坐在座位上面一直发抖，然后他手里呢疯狂的握着一个佛珠，然后一直在念阿弥陀佛。这远景觉得很奇怪啊，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然后他就觉得他的神情不太对劲，于是他就随口问了一句，所以你除了偷窃之外，你还有犯过什么别的案子吗？没想到苏姓少年他竟然语出惊人的说，四年前那个高职女生死在家里的案子就是他干的。警方那时候想说，四年前苏姓男子也才14岁而已，可能是一个国二的年纪，有可能犯下这样子可怕的滔天恶行吗？警方觉得半信半疑，所以就赶快把警车然后载着苏男回到警局，要仔细问他犯案的经过。苏南他在接受警察侦讯的时候呢，他就坦诚，他说当年他在杀害少女的时候，曾经因为用力过猛，然后把水果刀刺断了，但水果刀的前半截还残留在少女的体内。那这个自白的秘密细节呢，让警方认定当年侦办的时候没有媒体披露过这件事情，然后也让警方更确定苏姓男子他没有撒谎，当年他性侵杀人的这个说辞是真的。但是当警方打算正式对他制作笔录的时候，苏南他又改口翻供说，没有，他全部都是他瞎掰的，他根本没有犯这件事情啊，有被供哎，这样。然后警察就觉得你怎么可能没带没几有被供呢，所以认为其实苏南是想要脱罪，然后那个个性是很狡诈的，所以为了要突破他的心防呢，警方就借口说啊，要再去查那个另外的窃案啊，就是还要再带他出去绕绕。然后但是当那个警车开过另外一间祭拜无主幽魂的阴庙的时候，那个开车的警员就灵机一动，就说哎，那个小队长，你有没有在庙前面那个屋檐有看到一个年轻然后长头发穿着白衣服的女子？然后小队长就听到同仁这样讲，也哦丢啊丢啊，我有看到，就是两个人一搭一唱，好像坐实了这个阴庙的屋檐下真的有一个无主幽魂女生站在那里，这样。然后这个苏南他看到警方这样说，他也很惊慌，他又开始全身发抖。然后警方就顺势的劝他说啊，你还是要面对自己犯下的案子啊，不然吼冤魂吼会纠缠你一辈子哦，这样你现在才18岁，以后要怎么办啊，这样。那苏南在沉默之后，他最后就在这一场心理战里面彻底崩溃。他就开始讲说，他这四年来呢，他就一直梦到死者，因为他跟死者的弟弟其实是同学。然后他在回忆他犯案的过程的时候，他就表示说，其实当年他因为缺钱，所以他在瑞芳的街道上面闲晃的时候，他发现他同学就是死者弟弟，他家的公寓大楼门没关，他就想说他要进去同学家偷东西，然后刚好遇到少女呢，她正要回家，少女发现哎，你不是我弟弟的同学吗？他说哦，对啊对啊。然后苏南就立刻说他想要跟死者弟弟要回来他之前借他的电动玩具，然后那个少女也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于是他就开门一起 两个人就进去了家里面。那进到屋里面之后，他就开始观察这房子里面还有谁，就发现只有少女在家而已。他就先随意从他弟弟的房间拿了一本漫画书，说啊，那这个我就先拿走了，然后他就走了。他离开之后呢，他又再度的回来按门铃，但是在他按门铃之前呢，他竟然先回家吸了强力胶壮胆，他再回去按门铃，然后谎称说他有一本漫画要还给他，刚刚忘记了，然后要骗少女再度开门。少女根本就不会想说这个14岁的弟弟同学会有什么可疑需要提防的地方，他也不疑有他的开了门。就开了门之后，少年就拿起桌上水果刀威胁死者把钱交出来。那死者觉得他就不他，因为他一来身上没有钱，二来是他也拒绝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没想到苏姓男子就朝着同学的姐姐连刺了十几刀，最后他还性侵了死者。那更残忍的是，犯案之后呢，他因为害怕留下证据，他竟然把床上啊什么遗留他自己的毛发全部吞到肚子里面去灭证。他就收集了床上的毛发，然后吞到肚子里面去。他还拿走死者身上的240元，带着凶刀，结果最后骑单车逃离现场。苏姓男子当时以为吞掉了毛发他就没事，但是他没有想到当年指纹比对不到，是因为他当时犯案的时候才14岁，根本还没有被做指纹的建档。后来苏姓男子供称呢，犯案之后等于在他性侵杀害了少女之后，他还到他同学的房间里面拿走一台电动玩具跟一本漫画书。警方事后求证死者的弟弟，他才惊讶地说，当时因为家里遭逢姐姐面临巨变，就是骤然逝世的消息，他觉得这个噩耗太大了，他根本就没有心情去交代电动玩具跟漫画不见的事情。那其实也就是证明了只有凶手才会知道这些很细微的细节。那警方侦讯之后就将他以杀人罪来送办，也让这个延宕4年的悬案破案了，然后苏姓男子也可以面对司法审判。那历经法院多年的审理呢，苏男最后就被判11年的有期徒刑定谳。那虽然因为就是未成年获得轻判服刑11年，但是他出狱之后呢，因为其实有期徒刑11年可能只要做了一半的刑期就可能可以假释出狱，但他出狱之后假释之后，他并没有重新做人，他还是重操旧业，又连续犯了10多起侵入住宅窃盗案，他成为了一名惯犯，然后接着就是一直进进出出监狱，然后因为窃盗案他又被判了7年8个月徒刑，到现在他还在监狱里面服刑。分享完这个案子，今天我们在录音室，制作人听完这段过程之后，好像也有一些疑问想要跟大家聊聊。
大家好，我是社会线上的制作人之杰，谢谢佩如今天的分享。那我刚刚听完这个案子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因为当年现场其实就有留下指纹，然后也有 DNA， 但是警方怎么会整整4年都比对不到？就是那个时候，难道台湾那时候的资料库还没有那么健全吗？
其实这个事件最关键的盲点就是在于警察其实都有采集到 DNA 跟指纹嘛。那根据你刚刚的问题，一来是其实这些资料库的建制都是刚起步，在1997年的时候，这些资料库都刚起步，然后指纹是比较完整的，因为我们知道役男就是要去当兵的役男，他们可能18岁要去当兵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按捺指纹，然后一种是役男，所以大部分在早期其实大部分的役男都是有留指纹的，只要这个案子是成年男子犯的，采到指纹大概是会有95%都可以比对出嫌犯的身份。那但后来为什么这个未成年少年他可以逃了4年，就是因为他未成年，他的指纹还没有被建档。
原来，但刚刚讲到说就是他被判11年嘛，就是我也很好奇，如果时间到现在，就是现在的法律对未成年人还是这样子的保护吗？
其实这也是现在舆论常常在讨论的部分，就是 未成年他犯了大错，然后他跟一般成年人的刑法是刑度上面是不一样，就基于保护的立场他的刑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不但不会在他的人生中留下这个犯案的记录，然后在执行完毕之后他的前科就是这个记录也会被抹除
哦，
但后他 DNA 还是会建档啦、
哦、
那因为其实早期一直在讨论，现在最近因为可能议题太多了，所以没有人在讨论、嗯、就是当时其实有讨论到说要不要全民建指纹、
嗯、
或是全民建 DNA， 但是就是有很多人权团体认为这是侵害人权的事情，我又没干嘛、
嗯、
我为什么要留指纹，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都没有被实现，但是资料库 DNA 的资料库跟指纹的资料库基本上是越来越壮大的，就是还是都会有，然后现在包括有一些暴力犯罪犯即便是初犯只要涉及暴力犯罪他们都要被强制采 DNA 的
哦，
嗯，
诶，我突然想到一个，刚刚讲异男，那所以女生就
对女生就很少
哦，但一方面也是女性的犯罪者也比较少吧，
对，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啦，那但是还是会有
啊 OK OK， 然后刚刚还有听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案子里面我觉得最离奇的是说一开始凶手很嚣张嘛，但后来车子开到那个圣明宫、嗯、就是拜那个恩主公关帝庙的前面，他就突然整个人就是好像
中邪，
对对，所以我就想说，哎，在台湾这个民间信仰里面，为什么常常提到说关圣帝君对于犯罪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震撼嘛？就是对啊，我好奇这一点，
因为其实关圣帝君就是我们常常知道的关公啊，
嗯，
然后他在给外界的形象一直都是很正义凛然的化身，然后又忠又义这样，所以其实警方他们如果遇到案子办不出来，然后或是觉得需要神明加持给一点那叫什么集气助力的话、嗯、他们其实都会去拜关公庙，然后甚至有很多的警察局的单位里面他们就会有放一尊关圣帝君的神像在里面，然后定时的供奉，那就连我以前我跑社会线，然后我们以前社会中心的办公室里面也有放一尊关圣帝君的神像，然后也是初一十五就会去上香拜拜换水这样子、
哦、
就是希望他给我们能够一些伸张正义的力气这样、嗯、然后是保佑，然后也有很多像警局高官啊刑事高官资深刑警啊他们会在自己的办公桌位旁边放关公像，但关公像有两种、
嗯、
一种就是碾糊的嘛、
嗯、
然后一种就是拿着那个刀子青龙
偃月 刀，
然后但是它的刀锋呢基本上都是向下的
哦，
而且常见的就是刀锋上面会绑了一条红绳，象征的意义就是没有要让它出鞘、
嗯、
没有让它见血光，
嗯，
然后它就是保佑我们的这样子而已
哦。所以刚刚佩如你讲说一个是碾糊，它是不是读我记得是读春秋吗，文关公嘛，对，
文关公文武双全的关公形象、哦，
你刚刚讲到说社会中心里面也有，所以是在办公室里面拜拜嘛，这样
对
对哦，
就是他，因为他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这伸张正义嘛，
嗯，嗯
当记者的其实跟当警察的侦办的感觉好像也是侦办案情，想要厘清案情，揪出凶手，查出真相，
嗯，
所以我们社会中心那时候也有在祭拜关公
哦。
对啊，那可能也是因为他很正气，所以他看到苏姓男子他逃了四年没有办法被抓到、
嗯嗯、
所以他就用他灵异的
神通广大，
对
哦 OK OK 好，了解了解
啊。说到底啊，其实这个案子虽然已经悬了四年，但正义还是迟早会到的、
嗯、
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未来如果不想要错过节目更新，欢迎持续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追踪新闻进来听，每当社会线上上架时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欢迎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社会线上，我是佩如，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